第84回，智伯决水灌晋阳，欲让姬衣报襄子。话说智伯名尧，乃智武子立之孙，智宣子徐吴之子。徐吴欲见祀，谋于吉人智果曰：“吾欲立尧何如？”智果曰：“不如萧也。”徐吴曰：“萧才智皆逊于尧，不如立尧。”智果曰：“尧有五常过人，唯一短耳，每须长大过人，善射御过人，多技艺过人，强易果敢过人，智巧偏己过人。然而贪残不仁，视其一短，以五常凌人而计之以不仁，谁能容之？若果立尧，至宗必灭。”徐吴不以为然，竟立尧为世子。智果叹曰：“吾不别族，惧其随波而逆也。”乃司业太史，求改世谱，自称府氏。即徐吴族，尧四位独专进政，内有智开、智果等肺腑之亲，外有蚩疵、豫让等忠谋之士，权尊势重，遂有殆尽之志。召诸臣密议其事。谋士蚩疵进曰：“四卿为君立敌，一家先发，三家拒之。今欲谋进士，先削三家之士。”智伯曰：“削之何道？”司蚩曰：“今越国方盛，晋失主盟，主公拖延兴兵，与越争霸，假传晋侯之命，令韩、赵、魏三家各献地百里，率其父以为军资。三家若从命割地，我助而增300里之封，志士欲强而三家日削矣。有不从者，矫晋侯之命，率大军先除灭之，此食果去皮之法也。”智伯曰：“此计甚妙，但三家先从哪家割起？”蚩疵曰：“志士慕于韩魏，而与赵有隙，以先韩次魏，韩魏既从，赵不能独议也。”智伯即遣智开至韩虎墓中，虎言入中堂，叩其来意。智开曰：“吾兄奉晋侯之命，治兵伐越，今三卿各割采地百里，入于公家，取其父以充公用。吾兄命某致意，愿其地界回复。”韩虎曰：“子且暂回，某来日即当报命。”智开去，韩康子虎召集群下谋曰：“智尧欲挟晋侯以弱三家，故请割地为名。吾欲兴兵先除此贼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谋士段归曰：“智伯贪而无厌，假君命以削吴地，若用兵是抗君也，彼将借以罪我，不如与之。彼得吴地，必又求之于赵魏，赵魏不从，必相攻击，吾得安坐而观其胜负。”韩虎然之。次日，令段归画出地界百里之图，亲自进于智伯。智伯大喜，设宴于兰台之上，以款韩虎。饮酒中间，智伯命左右取画一轴，置于机上，同虎观之。乃鲁卞庄子赐三虎之图，上有题赞云：“三虎啖阳，势在必争，其斗可似，其卷可成，一举兼收卞庄之能。”智伯细谓韩虎曰：“某常集诸史册，列国中与足下同名者， 岂有高虎，正有寒虎，今于足下而三矣。时段归侍侧，进曰：礼不乎明，具处会也。君之系无主，吾乃甚乎？段归生得身材矮小，立于智伯之旁，才及乳下。智伯以手拍其顶曰：小儿何知，亦来饶舌。三虎所啖之鱼，得非汝耶？言毕，拍手大笑。段归不敢对，以目视韩虎。韩阳醉，闭目应曰：智伯之言是也。即时辞去。智果闻之，谏曰：主公系其君而侮其臣，韩氏之恨必深，若不备之，或且至矣。智伯嗔目大言曰：我不惑人足矣，谁敢兴祸于我？智国曰：锐以风颤，犹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主公不备，翌日悔之何及？智伯曰：吾将效卞庄子一举刺三虎，锐以风颤，我何患哉？治国叹息而出。使臣有诗云：智伯分明井底蛙，眼中不复治王家。宗应空尽兴亡计，必害谁如福果家。次日，智伯再遣智开求地于魏恒子居，居欲拒之。谋臣任章曰：求地而与之，失地者必拒，得地者必交。交则轻敌，拒则相亲。以相亲之众待轻敌之人，治世之王可待矣。魏居曰：善。亦以万家之意献之。智伯乃遣其兄智萧求蔡高郎之地于赵氏。赵襄子无序嫌其旧恨，怒曰：土地乃先世所传，安敢弃之？韩魏有地自与，吾不能昧人也。智萧回报，智伯大怒，进出智氏之甲，使人邀韩魏二家共攻赵氏，约以灭赵氏之日三分其地。韩虎魏居，一来拒智伯之强，二来贪赵氏之地，各引一军从智伯征进。智伯自将中军，韩军在右，魏军在左，杀奔赵府中，欲擒赵无恤。赵氏谋臣张孟谈欲知兵道，奔告无恤曰：寡不敌众，主公一速逃难。无恤曰：逃在何处方好？张孟谈曰：莫如晋阳。昔董安于曾助公公于城内，又经衣夺经理一番，百姓受衣夺数十年宽恤之恩，必能效死。先君临终有言：一日国家有变，必往晋阳。主公一速行，不可迟疑。吴恤即率家臣张孟谈、高贺等往晋阳急走。智伯乐二家之兵以追吴恤。却说吴恤有家臣袁过行迟落后，于中途遇一神人，半云半雾，唯见上戴金冠锦袍，面貌已不甚分明，以青竹二节绍之。主曰：为我治吴恤。袁过追上吴恤，告以所见，以竹管成之。吴恤亲剖其竹，竹书中有朱书二行，告赵吴恤：吾霍山之神也，奉上帝命，三月丙戌，使汝灭智氏。吴恤令密其事，行至晋阳。晋阳百姓敢衣夺仁德，携老扶幼迎接入城， 驻扎公公。吴续见百姓亲附，又见晋阳成叠高固，仓廪充实，心中稍安。即使小玉百姓登城守望，点阅军器，割戟避盾，箭步满千，悄然不乐，为张孟谈曰：守城之气莫立于攻时，今箭不过数百，不够分戟，奈何？孟谈曰：吾闻董安于之至晋阳也，公公之强援皆以敌蒿护楚聚而助之，主公何不发其强援以验虚实？吾续使人发其强援，果然都是箭杆之料。吴续曰：箭已足矣，乃吾今以助兵器何？孟谈曰：闻董安于建功之时，唐氏皆炼精铜为助，谢而用之，助兵有余也。吾续再发其助，纯是炼过的精铜，即使野工碎铸，铸为剑戟刀枪，无不精利，人情亦安。吴续叹曰：甚哉，治国之需贤臣也，得董安于而弃用备，得引毒而民心归，天作肇事，岂未爱乎？再说至韩魏三家兵道分作三大营，联络而居，把晋阳围得铁桶相似。晋阳百姓情愿出战者甚众，其父公公请令。吴续召张孟谈商之，孟谈曰：彼众我寡，战未必胜，不如深沟高垒，坚壁不出，以待其变。韩魏无仇于赵，特为智伯所破耳，两家割地亦非心愿，虽同兵而实不同心，不出数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，安能久乎？吴续纳其言，亲自抚育百姓，是以协力固守之意。军民互相劝勉，随妇女同志亦皆欣然愿效死力。有敌兵进城，则以强弩射之，三家围困遂余，不能取胜。智伯乘小车周行城外，叹曰：此城坚如铁瓮，安可破哉？正在闷间，行至一山，见山下泉流万道，滚滚往东而逝。居土人问之，答曰：此山名曰龙山，山腹有巨石如瓮，故又名玄瓮山。晋水东流于汾水河，此山乃发源之处也。智伯曰：离城几何里？土人曰：自此至城西门，可十里之遥。智伯登山以望晋水，复绕城东北，向夺了一回，忽然醒悟曰：吾得破城之策矣。及时回寨，请韩魏二家商议，欲引水灌城。韩虎曰：晋水东流，安能决之使西乎？智伯曰：吾非引晋水也，晋水发源于龙山，其流如注，若于山北高阜处掘成大渠，欲为蓄水之地，然后将晋水上流罢断，使水不归于晋川，势必进驻新渠。方今春雨将降，山水必大发，自水至之日，决堤灌城，城中之人皆为鱼鳖矣。韩魏齐声赞曰：此计妙哉。智伯曰：今日便须派定路数，各司其事，韩公守把东路，魏公守把南路，须早夜用心，以防奔突。某将大营移屯龙山，坚守西北二路，专督开渠筑堤之事。 韩魏领命辞去。智伯传下号令，多被敲叉，凿渠于晋水之北，赐将各处泉流下泄之道进行罢断，复于渠之左右筑起高堤，凡深奥泄水之处都有堤坝。那泉源乏溢，奔击无归，只得望北而走，进筑新渠，却将铁方闸板渐次增添，截住水口，其水便有流而无去，有增而无减了。今晋水北流一支，名智伯渠，即当日所凿也。一月之后，果然春雨大降，山水骤涨，渠高顿与低平。智伯使人掘开北面，其水从北溢出，竟灌入晋阳城来。有诗为证：想闻洪水古山陵，复见涌泉灌晋城。能令阳侯天胆大，便叫神宇也心惊。石城中虽被围困，百姓向来富庶，不苦动馁，况城基筑得十分坚厚，虽经水浸，并无波损。过数日，水势愈高，渐渐灌入城中，房屋不是倒塌，便是淹没，百姓无地可栖，无灶可窜，皆构巢而居，悬釜而炊。公公虽有高台，无序不敢安居，与张孟谈不识成竹筏，周氏成园。但见城外水声淙淙，一望江湖，有排山倒峡之势，再加四五尺，便冒过城头了。吴旭心下暗暗惊恐，且喜守城军民昼夜巡警，未尝疏待，百姓皆以死自恃，更无二心。吴旭叹曰：今日方知引夺之功也。乃思谓张孟谈曰：民心虽未变，而水势不退，倘山水再涨，何成俱为鱼鳖，将若之何？或山神其欺我乎？孟谈曰：韩魏献帝未必甘心，今日从兵迫于势耳。臣请今夜前出城外，说韩魏之军反攻智伯，方脱此患。吴旭曰：兵为水困，虽插翅亦不能飞出也。孟谈曰：臣自有计，吾主不必忧虑。主公但令诸将多造船筏，立兵器，倘侥天之性，沉睡得行，智伯之头指日可取矣。吴旭许之。孟谈之韩康子屯兵于东门，乃假扮智伯军士，于昏夜坠城而出，竟奔韩家大寨。只说智元帅有机密事，差某面饼。韩虎正坐帐中，使人召入。其实军中严急，凡进谏之人俱搜检干净，方才放进。张孟谈既与军士一般打扮，身边又无夹带，并不疑心。孟谈既见韩虎，其禀左右，虎命从人闪开，叩其所以。孟谈曰：某非军士，实乃赵氏之臣张孟谈也。吾主被围日久，亡在旦夕，恐一旦身死家灭，无由不及复心，故特遣臣假作军士，夜前至此，求见将军，有言相告。将军容臣进言，臣敢开口，如不然，臣请死于将军之前。韩虎曰：如有话但说，有理则从。孟谈曰：昔日六卿和睦，同执晋政，自范氏中行氏不得众心，自取覆灭。今存者 为智韩魏赵四家耳。智伯无故欲夺赵氏蔡高郎之地，吾主念先世之疑，不忍拒割，未有得罪于智伯也。智伯自恃其强，纠合韩魏欲攻灭赵氏，赵氏亡，则或必赐及于韩魏矣。韩虎沉吟未答，孟谈又曰：今日韩魏所以从智伯而攻赵者，指望城下之日三分赵氏之地耳。夫韩魏不常割万家之邑以献智伯乎？世传将语，彼上垂涎而夺之，未闻韩魏敢出一语相抗也，况他人之地哉？赵氏灭，则智氏亦强，韩魏能引今日之劳与之争厚薄乎？即使今日三分赵地，能保智氏一日之不复请乎？将军请细思之。韩虎曰：子之意欲如何？孟谈曰：依臣愚见，莫若与吾主私合，反攻智伯。君之得地，而智氏之地多倍于赵，且已除一日之患，三军同心，视为唇齿，岂不美哉？韩虎曰：子言亦似有理，似吾与魏家计议，子且去，三日后来取回复。孟谈曰：臣万死一生，此来非同容易，军中耳目难保不懈，愿留麾下三日以待遵命。韩虎使人密诏段珪，告以孟谈所言。段珪受智伯之侮，怀恨未忘，遂深赞孟谈之谋。韩虎使孟谈与段珪相见，段珪留孟谈同墓而居，二人深相结纳。次日，段珪奉韩虎之命，亲往魏桓子营中，密告以赵氏有人到军中讲话，如此嫩般，吾主不敢善辩，请将军裁决。魏居曰：狂贼背慢，无以恨之，但恐父虎不成，反为所事耳。段珪曰：智伯不能相容，是所必然，与其毁于后日，不如断于今日。赵氏将亡，韩魏存之，其得我必身，不犹豫于与凶人共事乎？魏居曰：此事当熟思而行，不可造次。段珪辞去。到第二日，智伯亲自行水，遂置酒于玄瓮山，邀请韩魏二将军同事水事。饮酒中间，智伯喜形于色，遥指着晋阳城为韩魏曰：城不没者仅三板矣，吾今日使之水之可以亡人国也。晋国之盛，表里山河，焚快晋将皆号巨川，以无官之水不足恃，士卒速亡耳。魏居思以肘称韩虎，韩虎聂魏居之足，二人相视皆有惧色，须臾席散，辞别而去。蚩咨谓智伯曰：韩魏二家必反矣。智伯曰：子何以知之？蚩咨曰：臣未察其言，以观其色。主公与二家曰：灭赵之日三分其地，今赵城旦暮必破，二家无得地之喜，而有虑患之色，是以知其必反也。智伯曰：吾与二世方欢然同事，彼何虑焉？蚩咨曰：主公言水不足恃，士速其亡，夫进水可以灌晋阳，汾水可以灌安邑，降水可以灌平阳。 主公言及晋阳之水，二郡安得不虑乎？至第三日，韩虎未居，亦已久于智伯营中，答其昨日之情。智伯举觞未饮，谓韩魏曰：“尧素负直性，能吐不能如。昨有人言，二位将军有忠辩之意，不知果否？”韩虎未居，齐声答曰：“元帅信乎？”智伯曰：“吾若信之，岂肯面寻于将军哉？”韩虎曰：“闻赵氏大出金帛，欲离间吾三人，此必谗臣受赵氏之私，使元帅疑我二家，因而泄于公为，庶几脱祸耳。”韩居亦曰：“此言甚当，不然城破在耳，谁不愿剖分其土地，乃舍此目前避祸之力，而倒不可测之祸乎？”智伯笑曰：“吾亦知二位必无此心，乃痴疵之过虑也。”韩虎曰：“元帅今日虽然不信，恐早晚复有言者，是吾二人忠心无以自明，宁不堕谗臣之计乎？”智伯以酒泪地曰：“今后彼此相猜，有如此酒。”虎居拱手称谢。是日饮酒备欢，将晚而散。痴思随后入见智伯曰：“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泄于二君也？”智伯曰：“汝又何以知之？”痴思曰：“是臣遇二君于辕门，二君端目视臣，已而即走，彼谓臣已知其情，有惧臣之心，故惶惧如此。”智伯笑曰：“吾与二子烈酒为誓，各不相猜，子勿妄言，自伤和气。”痴思退而叹曰：“治世之命不长矣。”乃诈言报得韩疾，求医治疗，遂逃奔秦国去气。然翁有诗咏痴疵云：“韩未离心已见端，痴疵远时俱能瞒。一朝脱籍飘然去，明月清风到处安。”再说韩虎未居从智伯营中归去，路上二军定计，与张梦谈歃血定约，其余明日夜半决堤泄水，你家只看水退为信，便引城内军士杀将出来共擒智伯。梦谈领命入城报之吴续，吴续大喜，暗暗传令结束停当，等待接应。至期，韩虎未居暗地使人袭杀守堤军士，于西面掘开水口，水从西决反灌入智伯之寨，军中惊乱，一片声喊起。智伯从睡梦中惊醒起来，水已及于卧榻，衣被俱湿，还认到巡视疏于偶然滴漏，急唤左右快去救水色堤。须臾水势亦大，却得治国豫让率领水军驾筏相迎，浮入舟中，回视本营，波涛滚滚，营垒俱陷，军粮器械飘荡一空，营中军士尽从水中浮沉争命。智伯正在凄惨，忽闻鼓声大震，韩魏两家之兵各乘小舟，趁着水势杀来，将智家军乱砍，口中只叫：“拿智瑶来献者重赏。”智伯叹曰：“吾不信痴疵之言，果中其诈。”豫让曰：“事已急矣，主公可从山后逃匿，奔入秦邦请兵，臣当以死拒敌。”智伯从其言，遂与智国调小舟转出山背， 谁知赵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国，却遣张梦谭从韩魏二家追逐智军，自引一队伏于龙山之后，恰巧相遇。吴恤亲赴智伯，数其罪斩之，智国投水溺死。豫让鼓励残兵奋勇迎战，征乃寡不敌众，手下渐渐解散。即闻智伯已擒，遂便服逃往石室山中。智氏义军尽没。吴恤查是日，正是三月丙戌日也。天神所赐竹书，其言厌矣。三家收兵在于一处，将各路坝闸进行拆毁，水复东行，归于晋川。晋阳城中之水方才退尽。吴恤安抚居民已毕，谓韩魏曰：某赖二公之力保全残城，实出望外。然智伯虽死，其族尚存，斩草留根，终为后患。韩魏曰：当尽灭其宗，以泄吾等之恨。吴恤即同韩魏回至绛州，乌智氏以叛逆之罪为其家，吾男女少长进行屠戮，宗族俱尽。韦治国以出姓为辅氏，得免于难。到此方知果之先见矣。韩魏所献地各自收回，又将智氏十邑三份均分，无一民持土入于公家。此周真定王十六年事也。吴恤论晋阳之功，左右皆推张梦谭为首，吴恤独以高贺为第一。梦谭曰：高贺在围城之中，不闻画一策效一劳，而乃居首功，受上赏，臣妾不解。吾在恶困中，众惧慌错，唯高贺举动静谨，不失君臣之礼。夫功在一时，礼垂万世，受上赏，不亦宜乎？孟谈愧服。吴恤感山神之灵，谓之立祠于霍山，使袁过世守其祀。又汉智伯不已，欺其头颅为叟变之器，欲让在石室山中。闻之其事，涕泣曰：是为知己者死，吾受智氏厚恩，今国王族灭，汝及遗骸，吾偷生于世，何以为人？乃更姓名，诈为囚徒服役者，协力匕首潜入赵氏内侧之中，欲后无序如侧成见刺之。吴恤到侧，忽然心动，使左右搜侧中，遣豫让出见吴恤。吴恤乃问曰：子深藏利器，欲行刺于吾耶？豫让正色答曰：吾智氏王臣，欲为智伯报仇耳。左右曰：此人叛逆遗诛。吴恤指之曰：智伯身死无后，而豫让欲为之报仇，真义士也，杀义士者不祥。令放豫让还家。临去，父赵问曰：吾今纵子，能释前仇否？豫让曰：事臣者，主之私恩；报仇者，臣之大义。左右曰：此人无礼，纵之必为后患。吴恤曰：吾以许之，可失信乎？今后但谨避之可耳。即日归至晋阳，以避豫让之祸。却说豫让回至家中，终日思报君仇，未能救济。其妻劝其再世韩魏，以求富贵。豫让怒，拂衣而出，私欲再入晋阳，恐其时任不便，乃削须去眉， 栖其身为赖子之状，乞丐于世中。其往事根寻，闻乎起声，惊曰：“此无夫之声也。”屈氏见豫让曰：“其声似而其人非。”遂舍去。豫让嫌其声音尚在，复吞叹变为哑喉，再起于世。妻虽闻声，亦不复亚。有人素知豫让之志，见其者行动，心以为让，前呼其名，果是也。乃邀至家中，进饮食，谓曰：“子报仇之志绝矣，然未得报之术也。以子之才，若诈投赵氏，必得重用。此时诚信行事，唾手而得，何苦毁行灭性，以求济其事乎？”豫让谢曰：“吾继臣赵氏而复行刺，是二心也。今吾欺身吞炭，为智伯报仇，正欲使人臣怀二心者，闻无风而知愧耳。情与子绝，勿复相见。”遂奔晋阳城来，行起如故，更无人识之者。赵无恤在晋阳管智伯新渠，以城之业不可复废，乃使人建桥于渠上，以便来往，名曰赤桥。赤乃火色，火能克水，因进水之患，故以赤桥压之。桥既成，无恤驾车出关，豫让欲知无恤观桥，复怀利刃，诈为死人，伏于桥梁之下。无恤之车将近赤桥，骑马忽悲思却步，亦不前进。张孟谈进曰：“臣闻梁冀不献其主，今此马不渡赤桥，必有奸人藏伏，不可不察。”无恤停车，命左右搜检，回报桥下并无奸细，只有一死人僵卧。无恤曰：“新筑桥梁，安得便有死尸？必豫让也。”命夜出视之，形容虽变，无恤尚能识认，骂曰：“吾前以驱法射子，今又来谋刺，皇天岂又辱哉？”命牵去斩之。豫让呼天而嚎，泪雨血下。左右曰：“子未死耶？”让曰：“某非未死，痛某死之后，别无报仇之人耳。”无恤召回问曰：“子先是范氏，范氏为智伯所灭，子忍耻偷生，反噬智伯，不为范氏报仇。今智伯之死，子独报之甚切，何也？”豫让曰：“夫君臣以义合，君待臣如手足，则臣待君如腹心；君待臣如犬马，则臣待君如路人。某向是范氏，只以众人相待，无意以众人报之。即是智伯，蒙其解衣推食，以国事相待，吾当以国事报之，岂可一利而观也？”吴恤曰：“子心如铁石不转，吾不复射子矣。”遂解佩剑，责令自裁。豫让曰：“臣闻忠臣不忧身之死，明主不掩人之意，蒙君赦宥，于臣已足。今日臣岂望再活？但两计不成，愤无所泄，请君脱衣与臣击之，以欲报仇之意，臣死以瞑目矣。”无恤怜其志，脱下锦袍， 使左右递与豫让，让撤剑在手，怒目视袍，如对无序之状。三月而三砍之，曰：“吾今可以报智伯于地下矣。”遂伏剑而死。至今此桥尚存，后人改名为豫让桥。吴续见豫让自刎，心甚悲之，即命收葬其尸。军士提起锦袍呈与吴续，吴续是所砍之处皆有鲜血玷污，此乃京城之所感也。吴续心中惊骇，自是染病，不知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